伊朗全国断网，关闭领空，军队上街，哈梅内伊疯狂镇压，180,000人大逃难，华人海外申请庇护，2025年或创新高。攻舰频繁往返大如海峡，窥测美日新军事基地。川普台海最新表态，川普60亿美金买格陵兰岛，中共警方打压成都秋雨教会。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月10日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伊朗抗议活动持续升温，虽然伊朗切断网络和国际电话，但民众仍在伊朗流亡王储号召下9号走上街头高声呐喊，并进行游行示威。另外，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运动人士通讯社表示，抗议活动已造成至少45人丢命和2270多人被拘留。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关闭伊朗全国领空。社交媒体 X 上流传最新的影片，显示凌晨伊朗首都德克兰街上的民兵保安部队已经撤离，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人。有观察人士担心伊朗当局可能要出动军队镇压民众。评论员蔡慎坤指出，伊朗全国范围的网络和通讯中断是一项极为危险的信号。他回顾上一次伊朗爆发大规模抗议时，当局同样采取断网手段，安全部门趁机抓捕并射杀抗议人士，最终伊朗人付出了沉重的流血代价。9号的礼拜五祈祷后，锡克斯坦比鲁兹斯坦省首府扎克丹爆发激烈冲突，安全部队向麦基清真寺附近的示威者直接开火，已造成多人伤亡。抗议已从和平示威转向了起义，多地传出革命卫队总部如帕伊洛德和国家电视台如伊斯法罕遭到攻击，示威者高叫这个是最后一战。川普8号深夜再次发出严厉警告，推翻那个政权的热情令人难以置信，并警告称，如果伊朗当局杀害抗议群众，我们将会对他们非常严厉打击，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么做。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9号首次在国营电视台转播的演讲中坚称绝不会退让，严厉打击抗议者。路透社报道，哈梅内伊还对伊朗叫话讲，管好你自己的国家。相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赞扬了伊朗示威者的抗争精神，他指出伊朗政权宁愿花费几十亿美元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亦都不愿意解决德克兰街头的饥饿和贫困。他反复强调，以色列和伊朗人民之间没有仇恨，真正的敌人是压迫人民的暴政。以色列的特工正在伊朗境内执行任务，而以以色列文化部长向外界透露，以色列的特工正在伊朗境内执行任务。意大利王储和奥地利外交部长都公开表态支持伊朗人的抗议，谴责政府镇压。外界评论认为，哈梅内伊更怕的应该还是全国性的抗议热潮传遍世界。最近几次下令切断互联网，想将伊朗变成一座信息的孤岛，但是马斯克已经静静下令为伊朗抗议者全面开启免费使用星链服务的权限。马斯克甚至还讲要将委内瑞拉那一套免费星链一个月的模式是直接复制到伊朗去。对此，伊朗王储巴列维亦亲自表示讲，请相信我们的通讯绝不会被切断。如果伊朗政权切断网络，那只会将他自己钉入棺材，因为那个将激发更多人走上街头。更具震撼性的消息，伊朗王储预计将于下个礼拜12号前往海湖庄园，参加由耶路撒冷祈祷早餐会举办的10周年活动，同川普见面。 出席嘉宾仲包括巴西前总统之子、国会议员爱德华多、博索纳罗等人。这个显示王储正式透过非官方渠道在川普的私人社交圈中建立影响力。巴列维在社交媒体 X 上公开感谢川普对伊朗抗议者的强力支持，并称川普对伊朗政权的警告给伊朗人民带来希望。外界认为巴列维已不再仅是一个历史符号，而是成为这一场起义中实质的政治统帅和过渡桥梁。尽管川普表面上回避正式会面，但巴列维进入海湖庄园参加活动，显示他已成为川普团队在处理中东变局时的非正式代理人。巴列维发布影片，要求民众在晚上八点同步走上街头，或者从窗口叫口号。这项指令在全国31个省份获得了跨阶层的响应，打破了以往零星抗议的格局。网络上的相关影片显示，抗议者在伊朗首都德克兰和其他地区围住篝火，高叫反对伊朗政府的口号，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一位抗议者在雕像上插上了伊朗国家象征的狮子和太阳国旗，表态反对伊斯兰极端政权。一位抗议者爬上了高杆，除下了摄像头，在首都的德克兰市区，更有大批民众在夜色中放火燃烧。已故伊朗革命军指挥官苏莱曼尼和多位领袖的肖像，随着反政府浪潮在全国遍地开花，冲突持续加剧，各地不时传来尖叫声和连环枪声。伊朗境内抗议已蔓延到31省，但成千上万民众仲喺度走上街头。伊朗法尔斯省的抗议民众更加传出已经强行攻破了一处军方部队大门，全球各国飞往伊朗的班机亦都纷纷取消。更惊人的是，巴伊洛德的革命卫队总部居然遭到了武装袭击。巴伊洛德的革命卫队是精锐武装部队，保卫伊斯兰教义和国家主权，独立于常规军队，只效忠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很明显，现在伊朗的抗议已经从和平示威演变成起义。伊朗政权的革命卫队现在成了伊朗民众围攻的对象，而此时伊朗总统下令不准开枪镇压百姓。分析认为，老百姓都快占领各个城市，最高层居然发出了禁止开枪的命令，说明伊朗高层已经发生了严重分歧，谁个都不想成为那个出头的被清算的刽子手。美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已经进入伊拉克，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正在伊拉克和伊朗的边境进行演习。另外，正在欧洲驻扎的美军骑兵特种部队亦迅速调往中东。如果伊朗镇压升级，这些轰炸机能在几小时之内数百枚精准的导弹投向德克兰的指挥中心。时事评论员汪浩分析认为，如果美方决定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模式，中共将成为最大的输家，不单止经济损失，更将失去规避制裁的能源和基础建设战略布局，未来恐怕被美国全面清算，亦象征习近平失去重要盟友，在中东地区又一次面临了挫败，意味着随着伊朗爆发严重革命浪潮，美中对抗局势亦可能出现新的发展。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甜品，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和好友补上一整年的好精神。补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养回来，让在乎的人拜年走春不易攰，团圆聚餐气色好。年节送礼送贴心才至够体面，今年就选补气十八味，将这份实在的关心 化成日日都有的好精神、好气息。而家落单最快算，健康520官网连接优惠中，输入优惠码888，立享专属价，立即前往健康520官网落单啦！联合国难民署近日发布初步数据显示，中国人大规模外流寻求庇护的趋势可能再次创低纪录。分析认为，2025年的高峰并非单纯的移民意愿，而是多重高压下的频发。目前估计2025年大约有178,725名中国的庇护申请者。这些和胡锦涛执政时期的数字相去甚远，当时每年人数维持在7,000到21,000人之间。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寻求庇护的目的地加拿大、意大利和美国出现申请人数大幅增加的趋势，2024年人数创下纪录，达到18,960例，譬如2025年最终数据上调，那么2025年的人数将创下新的纪录。在美洲，美国和加拿大的接收量均大幅增加，美国从68,794人增至147,909人，加拿大从2,873人增至6,425人。在亚太地区，澳洲仍是中国申请庇护者的主要目的地，尽管其接收人数已从17,668人大幅下降到10,426人，但仍以6%的接收比例位居世界第二。习近平任内累计庇护申请人数已突破133万人，是其前任的8倍之多。现在出走的不再只是意见人士，更多的是中产阶级和年轻人，他们不想在国内内卷到死，不想被子女接受高压洗脑，更担心资产被随时清零。这个就是现在最火的润学，讲明在人民心中最好的避风港不是他们的祖国，而是那个被中共宣传为对手的地方。观众朋友，你认为这18万人的集体出走会不会成为动摇甚至瓦解中共扩张野心的内在因素呢？请参与讨论。日本防卫省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共军舰通过九州南部大隅海峡的次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5次。专家指出，这个频繁的窥测行动核心目标在于监控预计于2030年完工的马毛岛基地，并收集美日台共用的电子数据链。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在最新的访谈中警告，如果台海现状改变，他将非常不高兴，并强调其任内习近平不敢动武。中共军舰去年通过日本九州南部大隅海峡的次数创新高，而日本自卫队训练基地预定地就在这处海峡的附近。日媒指出，因为中共军舰去年多次通过这一处海峡，自卫队的警戒体制可能被迫调整。朝日新闻8日报道，大隅海峡以北是日本九州地区最南端的大隅半岛，以南为种子岛、马毛岛等日本离岛。根据防卫省资料，2003年11月曾观察到中共海军的舰舰浮上了海面，并经过大隅海峡。2012年4月，相隔9年又确认有中共军舰经过大隅海峡之后，2023年7次，2024年10次，而2025年攀升到15次，创低历史新高。而且具体搜集电波资讯能力的815型电子侦察舰通过大隅海峡的次数逐渐增加。大隅海峡附近的马毛岛是日本航空自卫队基地预定地，马毛岛未来是匿中战机 F-35B 起降训练和驻日美军航空母舰舰载机起降训练的场地。这座基地预计2030年3月竣工， 朝日新闻担忧，马毛岛的航空自卫队基地落成后，飞行员受训期间和基地的无线通讯可能被监听。一名防卫省干部推测，中共军方可能会收集美国航空母舰和舰载机等资讯。台湾和美日共享部分数据链，如果815型舰在大鱼海峡测得美日参数，台湾的通讯加密安全亦可能连带受威胁。马毛岛被称为建造成不沉的航空母舰，面积大约8平方公里，虽是无人岛，但其地理位置刚好卡在第一岛链的关键点上，对日本南西诸岛的防卫至关重要。该基地距离台湾仅是1000几公里，未来驻扎的 F-35B 战机可从此起飞，直接支援台海北端的制空权。马毛岛计划兴建两条交叉跑道，在战时如果冲绳或九州的其他基地遭飞弹瘫痪，马毛岛可作为战机的紧急转场和补给避降场。目前美军航空母舰载机的起降训练虽远赴硫磺岛，马毛岛完工后，美军和自卫队将在此共用基地，实现后勤和训练的高度一体化。马毛岛和鹿儿岛隔大鱼海峡相望，日本在此部署雷达和长程巡弋飞弹后，等于在海峡入口装上了监控和火力点。这个亦是为何中共军队现在要赶在2030年基地落成前，尽可能频繁通过以宣示其国际水道航行权，并掌握建设进度。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讲，针对中共军舰频繁通过大鱼海峡，已超出单纯沿海训练层次，具有明显战略意图，重点锁定马毛岛。未来 F-35B 和美军舰载机训练时的通联、起降管制和作战模式，为日后冲突创建情之优势，同时亦展现中共海军突破第一岛链、常态化进出西太平洋能力，对美日同盟形成战略压力。我想日本将会持续调整警戒体制，以维持安全和航行。美国总统川普7号在访谈中讲，应由中共党魁习近平自己来决定北京对台湾的行动。川普说，但我比他讲，如果攻台，我会非常不高兴，而且我认为他不会这样做，我希望他不会这样做。川普向媒体重申，他相信只要他还在白宫，习近平就不会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可能会在其他的总统任职时动手。据路透社8号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向格陵兰岛居民发放现金，以促成其加入美国。报道称，四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已讨论向格陵兰居民发放一次性款项，港服期脱离丹麦并可能加入美国的措施之一。一名熟悉白宫内部讨论的消息人士表示，川普的幕僚正在考虑每人10万美元现金，总额接近60亿美元，以促成格陵兰岛居民加入美国。8号川普再次强调，美国必须拥有整个格陵兰，而不仅是单据现有的条约在当地行使军事和防务权利。川普称，所有权本身具有无法通过租赁或条约获得的战略价值。川普推动铁穹的全美飞弹防御系统，分析指出，格陵兰不单只是部署拦截器的基地，其矿产更是支撑这个庞大电子系统硬件的原料来源。2025年底，中资企业曾尝试参与格陵兰基建，川普政府随即将此提升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宣称绝不允许中共在西半球拥有稀土据点。专家认为，虽然开采成本极高，且需面对北极极端气候，但从战略的角度看，格陵兰的稀土不是商品， 而是美国在未来数位和军事竞赛中不被勒索的保险单。6号，四川省成都秋雨圣约教会遭到成都、德阳两地警方的打压，李英强等6名教会信徒已被刑事拘留，羁押于德阳市看守所，另有多名教会成员被带走问话或被限制人身自由。一名信徒讲，当局出动的警力达数十人，多名长老、传道人及信徒被带走，其中李英强、张新月、戴志超等信徒被转押到德阳市看守所。根据教会发布的情况说明，6号上午，李英强在德阳家中被警方带走，住所遭到搜查，跟着其妻及两名未成年子女亦被一并带走。教会信徒张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讲，家属及未成年子女被带走或被要求配合讯问，常被视为对当事人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成都律师刘先生对记者讲，如果当事人被带走后长时间无法对外联系，被刑事拘留的可能性通常较大。刘先生提到，按照法律规定，警方对被传唤或临时控制人员的时间一般不超过48小时，超过这一时限，往往意味着已进入刑事强制措施阶段。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晚上9点还有不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